修行见次啊。上一期呢，刘西峰师兄啊为我们讲述了这个众生啊，十二类众生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接着上一期啊，下面请看经文。阿难，如是众生一一类中，一个个具十二颠倒，犹如捏木，乱华发生，颠倒妙缘，真净明心，具足如斯，虚妄乱想。佛这个时候就告诉阿难了，说完了十二类生以后呢，又说了，说以上啊，十二类众生，每一类中呢，又各具十二种颠倒啊，就像是捏自己的眼睛啊，捏了以后呢，看到空花乱坠一样，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虚幻的，不实有。那众生呢，本具妙缘真净明心呐，是因为迷昧颠倒，迷就是什么，迷惑了，迷惑了啊，颠倒，所以呢具足这一切虚妄的乱想。我们的妙明真心呐，本来不动不摇，但是它功用不无啊。它这个地方要是我们众生要是明白的话，一切就是妙用啊，不明白的话，这个就是这种颠倒妄想，颠倒乱想啊，他也不离开这个。那么十二类众生呢，皆因虚妄的乱想而有。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汝今修正佛三摩提，于是本因缘所乱想，立三见次，方得除灭。佛三摩提，我们知道这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真如佛性啊，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佛呢告诉阿难说呀，你现在呀修正真如佛性，应该明白一切相呢皆以迷乱妄想为因。这个因是什么呀？就是妄想执着啊，这些都是假象，都是我们妙明真心的显现，妙明真心的作用啊。只要是回光返照，息下妄心，就是菩提，就是这么一转啊，就是一转，它本来就是不依不异的啊。所以呢应该不离迷乱妄想这个本因呢，而立三种见次，这样才能灭除迷乱妄想，回复真常。师兄们啊，在这里啊，我们修行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大家就是死 K 的一定要断妄想，把这个全部要除掉除尽啊，就是做这个死功夫，死对峙的功夫。这样的话你对峙到何年何月去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转呢，要知道烦恼即菩提啊，这个妄想执着这些也没有离开真心啊，也没有离开佛性啊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转，那么转了以后这个是明灭除啊。在这儿用功夫的时候啊，不要用死功夫，不要用死功夫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如净气中除去毒蜜，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气，后出甘露。佛在这儿打了个比喻啊，什么比喻呢？他就说呀，就像本来洁净的器皿成了有毒的蜂蜜啊，现在把有毒的蜂蜜呀、除去，就要用啊沸水杂和香灰啊来洗涤，洗涤干净呢就能储存甘露了。那净气呢，比喻我们本具的妙明真心呐 啊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本净啊清净本然，具足一切妙用。具足一切妙用的话，这个里头它烦恼具不具足啊？也具足啊。妄想执着具不具足啊？它也具足啊。不明白的就是妄想烦恼执着轮回，明白的就是妙用，就是解脱，就是涅槃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啊，不能偏颇，不能偏到两边去了。毒蜜呢，这个地方比喻的是迷惑，沸水呢比喻的是正心啊，灰香呢就比喻修行，我们用这个修行啊哎去转这个妄心。储存甘露呢就比喻是妙用了啊，这个地方用的是比喻。就是说呀，我们只要识得本具的天真佛性，时时刻刻关照 在世境上精勤锻炼，除尽习气，就是在这儿转啊，假名除啊，就能恢复本具的妙明真心。注意这里说是恢复啊，没有说从哪个地方又从心外，从哪个佛性之外又得了个真性啊，它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呢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啊，所以在这儿呢，如果能够恢复本具的妙境明心的话呢，一切这个妙用啊，哎，它自然而然就显发了。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云何名为三种见次？一者修习，一者修习除其助因，二者真修枯其正性，三者增进伪其现业。前面说呢，要希望归真，就应该建立三种见次。那么是哪三种见次呢？第一就是要通过修行打扫多生力劫的习气，除去障道的助因。第二就是真修。枯是什么意思啊？枯就是挽掉啊，割断啊。正性就是根本，那就是说以割断造成生死轮回的根本，用真修来割断啊，造成生死轮回的根本。因为一切众生呢，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啊，淫欲是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本，不然的话我们都到不了这个娑婆世界，都是因为这个淫欲心一起啊，所以呢，哎，才投生到这个娑婆了。因此必须像挽毒根一样挽去这个轮回的根本啊，把这个淫欲心，把这种执着的心啊，给它弯去。我们说啊，这种爱欲啊，不光说的是男女之间的淫欲心啊，你这个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这个声色犬马对一些事物的执着啊，这些啊都是欲，这些都是妄心啊，都是妄心。第三呢是伪其现业，这就是说不造现业，不造心业，这样的话呢功夫自然就增进了。在这个地方啊，这是方便说啊，因为业本身也不可得啊，更不要说造不造了，你心不执着的话，哪里造过什么业呀，哪有业可得呀，你心要是执着的话，那处处都是障碍，处处都是业啊。所以在这儿呢，大家要知道一定要在根本上用力，在根本上用功，而且在当下啊，不要再去捞摸，不要再去找了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一者修习，除其助因啊。云何助因？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时助，所谓断时、触时、思时、识时。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时助啊。什么是助因呢？佛对阿难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十二类生啊，离开食物就没有办法自全性命了。众生都是这样啊，不吃饭，不吃食物的话，那不得活呀。所以众生需要依靠四种进食的方式才能存活。那这里的助是存活的意思啊。这四种进食方式是什么呢？它有不同，我们来看一看。欲界人天呢，修罗以及畜生啊，皆以有形断的食东西为食，这就是断食。比如我们啊，有形断的，我们要吃这个饭呐、吃菜呀、吃这些，这就是断食。鬼神呢，以触饮食之气为食，它就是接触饮食之气，这个就是触食啊。大家不知道听没听说过，有时候他们就是供啊食物啊给鬼神啊，有些乡下呀，还有过去的这个家里头有这个风俗啊，哎，把这些都供，他们能不能吃呢？供完了以后这个饭也没有减少，但是他们吃过没吃过，吃了他是一接触到这个气啊，他就已经食了，这个就是触食。色界禅天呢，以禅思为食，禅就是说的是修禅的禅，禅定的禅，这个就是思食，他们是以禅悦为食啊。这些天人呢，他们一疲倦呢啊，心里稍微有一点这个就是心态有一点变化呢啊，厌倦怠倦的时候，马上入禅定，以这个禅悦为食啊。 无色界呢，它没有形色，没有任何形色，因为它无色啊。那么就唯一实时实啊，续命实就是认识的实啊，以实为实，这个就是实时。所以佛说一切众生都依赖实物才能存活啊。这种食物呢，它不是我们狭窄的认为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粮食啊，它是以各种食物，它食物有什么呀？有物质的，有精神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家要了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心菜啊。这一段就说到我们这个世间的五种心菜了啊，尤其是受了菩萨戒的师兄啊，大家知道菩萨戒上面就说了不能吃这些五种心菜啊，我们来看看是哪五种。佛对阿难说，说阿难呐，一切众生吃有益的食物能存活，甘就是说是甜啊，甜，但是它这里不局限于甜食，是指啊对身体有益的食物，那吃毒的食物呢就会死亡，因此众生啊欲求正真如佛性，应当断除世间的五种心菜。这五种心菜就是葱蒜酒啊，还有另外那个酒星渠，另外那个酒是什么，就是酒台，还有第一个说的酒就是韭菜啊，像葱啊、洋葱啊啊，蒜酒，还有另外那个酒星渠，星渠咱们这儿没有，就有点像那个小葱，就是那个小洋葱那种，是印度有的一种植物啊，我们这儿国内很少很少啊，不常见。新疆那边啊有，但是呢不常见啊，就是说葱蒜酒啊、酒台啊，这些都包括在里边。嗯，再看下面的经文。是五种心熟食发淫生淡增慧，如是世界实心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衔接远离诸恶鬼等，因彼十次舔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消，常无利益啊。这五种心菜吃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五种心菜做熟了吃，会助发淫欲心啊，生吃呢会增强嗔恨心。这些啊，从中医的角度上讲，都是热性的食物啊，吃了以后呢，人呐心就不稳了。嗯，这个熟食呢发淫欲心，生吃呢，他就嗔恨，那心里火大，他不嗔恨吗？啊，如果世间人吃五心，纵然他能讲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呢，也会因为啊闻其臭秽而远离他。那个味道很难闻，我们知道啊，葱酒啊这些味道真的很难闻。但是恶鬼呢，在他进食的时候，就会来舔他的嘴唇，啊，舔其唇吻，他就会因此呢亲近恶鬼，那老跟恶鬼在一块儿。常常在一起，这样的话他的福德呢就会日益减少，以致迷失本性，长劫轮回。所以说呢，常无利益，常就是永远没有利益啊，善神不加护啊，他这个吃这些的话，那些善神都远离，太臭秽了啊。这样的话呢，恶鬼呢经常就会来舔他的嘴唇啊，福德就会日益减少了啊。所以说呢，吃这十二种啊，吃这五种心呐 啊吃这些新的这个新菜啊，也就是说这个荤菜啊，有这样的过患，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啊。是实心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啊，这地方就说了，菩萨呀天仙呐善神都不来守护了。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境界，赞淫怒痴啊，赞淫怒痴，命中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地狱啊。吃五心的人呢，纵然啊想修习无出无入的大定，我们知道三摩地说的就是正定 啊，正定是什么呀？无出无入啊，这是大定。那菩萨天仙呢和十方善神也不会来守护他，大力魔王呢会趁这个方便的机会啊，因为这个善神不来加护了啊，菩萨也不来加护了，魔王就趁机而入了啊，他们化现为佛的形象来为他说邪法，非难诋毁境界而赞叹淫怒痴啊，痴五心的人因为没有正知正见呐，命中之后呢自然会为魔王的眷属，那魔的佛报想完以后呢就会堕入无间地狱，所以大家在这地方呢也要注意啊，要注意要了解啊，首先要了解。我们再看下面，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心，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啊。这个地方佛就对阿难说了，说修菩提者呢永远断除五心是有助于功夫增进的第一个修行渐次啊，这第一个就说完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啊，像这个受了菩萨戒的这些师兄啊啊，修行的这些师兄啊，他们不吃五心依据在哪里呢，就是楞严经这一段啊，就是这一段，所以呢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再看第二，二者真修哭其正性啊，我们来看经文，云何正性，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参酒肉，以火进食，无惮生气啊。前面说的是五心，那下面又说了这个酒肉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正性呢。淫欲心是生死的根本，咱们前面说了要出生死必须永断淫欲心，所以呢淫欲心呢啊，它是正性，正性就是根本的习性，这个是根啊，这个是根，这就是众生轮回的根，所以呢所谓的习性就是习已成性，它是习惯成自然的呀，那众生的习性不同，但是皆以淫欲心为根本，所以呢佛在能在这个圆觉经上讲啊，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佛对阿难说了，说众生啊要想修习无出无入的大定，就是刚才说的三摩提，首先呢要严持戒律啊，清净不犯，要永远断除淫欲心，因为酒能乱性呢 啊能乱性助发淫欲，所以不能饮酒啊，那么食肉呢似杀业，这就是增什么贪欲，冤债相缠不得解脱呀，所以呢断淫欲必须坚持不饮酒不杀生等等戒，那个戒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来看刚才佛说了，说修行人呐，如果不断淫欲不断杀生，想出离三戒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当观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先持声闻四气八气直身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律仪直心不起。这一段呢佛就说了真正的修行人呢应该把淫欲心看作像毒蛇一样的恐怖，好像见到冤家盗贼一样要远远的避开。修行人呢先修持四气，这就是什么呀，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还有八气，八气呢就指的是比丘尼啊，在四气之外的比如说处啊入啊复随四气，这个比丘尼戒我们呢不去了解了，这就是大家知道一下啊。不过呢这还属于小乘声闻戒啊，只能令身不动，如果向上修菩萨乘的话呢必须持清净律仪啊，也就是要照破无明啊啊，识得自心本来清净，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啊，所以要念念不着相啊，设妄心，妄念不行，也就是说执心不起。这个地方呢并不是说把这个心执死了啊，打死了不让它起，不让，而是说不执着啊，念念不着相，念念不着相，这个就是执心不起啊。再看后面的经文， 境界成就，则于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偷窃不行，无相负累，亦于世间不还宿债。啊，说假如呢，成就了不淫戒，断除了淫欲心，这样的话，世间呢，永远没有相生之业。啊，没有淫欲心的话，在这个地方就不没有这个生啊，对不对？没生的话，哪有死啊？啊，也不可得呀。假如成就了不杀戒，则永远不会造相杀之业。杀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就这样子，互相食啖啊，互相吃。嗯，这个永不得解脱了。假如成就了不偷盗啊，不盗戒，不偷盗，不抢劫，那么则世间永远不会因为相互负债累业啊而偿还宿债。你这个偷了人家的话，那下一生还得还啊，抢了别人的话，那你今生也是被人抢，那就是这样的，冤冤相报啊啊。这地方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这个没有明白、没有解脱、没有透透的众生啊，他就是这样的，这个因果呀，因果不爽啊，因果不爽。我们再看下面，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由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这个身心清净的人呢，修习正定，他的自信啊，本具的智慧光明就显发了啊。那么不需要天眼，用父母所生的肉身，自然就能够看到十方世界，因为他清净了呀。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能够这个了解，能够了知。嗯，那见佛闻法呢，与佛心心相应。亲奉如来圣旨，得大神通，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初地欢喜地，二地离垢地，离垢以后，哎，这才发光了，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师兄们就说，那我这个，哎，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现在还这么多习气，这么多毛病啊？啊，不对吧？在这个地方不能自甘略小啊，师兄们啊，这个见其诸佛，一旦这个明心见性，一旦打破这些幻象了，见其诸佛。但是呢，作生力劫的习气，习惯成自然，咱们前面说了，都还没有这个消光。那么，牟尼宝珠啊，还被这个污、这个脏啊，被泥土包裹着，还没有这个光啊，哎，这个神光还没有显现，没有显发。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勤于关照啊，啊，勤除习气，嗯，把这些障除完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离垢啊，离垢，这样的话呢，就能发光了。怎么离呀？怎么离垢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参一参，怎么离垢啊？啊，本无垢可离呀，啊，这个就真离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在这个地方呢，和佛呀心心相应了，这就得大神通，心空无住了，妙用无边了，这个是什么呀？这是神啊，因为无可阻隔，所以呢是无所不能，这就是通，因为得了大神通，所以能够由十方界来去自在，并知道过去世所做的事以及将来的果报，这就是宿命清净，永远呢不会落于艰险之地，也就是说呀，不会落于三恶道啊，不会落于三恶道。那我们现在修行这个心中心法的师兄们呢啊，大家说哎，白做修完不落三恶道了，那真是的，这个太小看自己了啊！真正的修完了，如理如法打完前座的话，那心里就应该非常的稳了啊，非常的稳了，这下行了。这下行了，诸佛长生我也长生啊，诸佛布施啊我也布施，诸佛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八种随心啊。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呢心里头不能总是在外面去捞磨去啊，不能总是捞磨，把这个心吸下来，歇下狂心啊，歇下狂心，嗯，歇即菩提。好，我们再看后面，是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渐次，这就是功夫增进的第二个修行渐次啊。 我们再看第三，三者增进，为其现业。云何现业？阿难，如是清净持境界人，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留意。什么是不造现业呢？佛对阿难说了，说要延迟境界。清净不犯的人呢，心中没有贪淫之念，不会跟着外面的声色啊、香味触这些法呀，六尘不停的流转放逸。多这个地方什么是多啊？多的意思就总是不停的不多留意，他不会这样去留意。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淫欲心啊，这是这个很不好啊，但是呢跟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这些法流转啊，这个和淫欲心差多远呢？所以修行就在当下，当下一旦发觉了以后，马上就给他断掉啊，不要跟着他跑，这就是初的这么做功夫。哎，到了后头的话呢，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再跑啊，跟我也毫无关系啊，一点不搭嘎。这个时候呢，哎，他念念的，他就是无念，他跑也就是本来没动啊，能到这儿的话，心就踏实就稳了。到不了这儿的话，那老老实实做断的功夫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千万不要是这个就这么随波逐流了啊，就这么放野马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心密的正行就是观照，大家不要把正行忘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因不留意玄元自归，沉寂不圆，根无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啊。因为六根不随六尘流转放逸，所以呢能返本还原。哎，这个地方说得很好，我们就是要返本还原，是把它转过来啊。修行就是把这个一转，不是再去捞摸个什么，得到个什么，不去变得，不是说让我们变得更伟大更辉煌更玄妙，而是就把这个吸下来就行了，就这样。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回归到自己本来的心地，玄就是返回的意思啊。既然六根不圆六尘，那么六根也就无所对待了啊。偶就是对待啊，根境不偶，这个偶呢就是对待相对。这样的话就能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六用不行啊，就是六用啊，这个六根啊，六尘啊，他们之间不起作用了啊。顺流呢就是顺贪欲之流，顺流就有生死，顺着我们的这个习气贪欲，顺着我们的妄想去流浪，那就是轮回呀。反流就是什么？反归法性之流，反流则六根互用，也就是六根的见闻觉知性呢能全归于一精明，归于一灵明真性的作用。这样的话六根就能够打破界限，互用无碍了。所以要反流啊，反闻闻自性啊，要反流。反流不容易啊，师兄们啊，反流不容易。你看啊，山上的瀑布啊，一泻千里，它从山上就这样泻下来啊，冲下来，那个暴流啊，你想想它这个力量有多大呀。这个就是生死之流啊。由于众生呢迷惑，他不知道不了解，就被这个生死之流啊这么转着扯着拉着，就往下一直不停的轮回啊，流浪生死，没有这个头出，就是没有出头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碰到佛法了啊，我们觉悟了，这一滴小水滴啊，在这个瀑流暴流里头，一滴水滴它要有多大的力量逆着这个流要上去啊。这是一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修行不容易啊。经常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修行当中，那个心里头难受的简直就没有办法，痛苦的简直没有办法。这个世上世间呢，没有一件事啊，没有一件事可以说是让我们高兴的。为什么呀？他最后都是死啊，不长久。大家仔细的考虑考虑啊，这个快乐的事情是非常短暂的啊，一下就没有了。但是痛苦呢是非常深细的，长久的，是时时刻刻都在侵扰着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觉悟，要觉破这个幻象 啊，这一滴小水滴要觉悟，要逆流而上，逆着这个流啊。那么反流呢，要反归法性之流，因为我们多生力劫的习气啊，习惯了就这样子流着，哎呀，习惯得很，哎，每天打着妄想觉得还挺舒服呢，是感觉很舒服啊。境界一来以后全部趴下，这样是不行的呀，不能做主啊，不行的。所以说要反流，要归到我们这个真性上，要归到。所以心密的迁坐啊，打完这个迁坐以后，这个心呐、啊、真的就稳了。他再痛苦再难受，他跟咱没关系，他痛苦他的，他难受他的啊，毫不动摇。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什么样的心态啊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十方国土皎然清净，譬如你琉璃内旋明月，身心快然，妙缘平等，获大安隐啊。六根不缘取六尘，根尘脱落了，这就是世界化空了，真性现前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了。则十方国土一时其章皎洁清净，明明了了，犹如琉璃内旋着明月一样啊，内外通彻，身心轻快。哎，它就是这样的啊。你这个打开本来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明明了了的。哎，十方世界，我和十方世界所有的这一切，它是什么呀？它就是如此啊，它如此。这个地方说呢，像这个明月一样，这是个比喻啊，这是个比喻，身心轻快，这也是比喻当时的这种心境心态啊。这个时候零零了了的一切身心世界全部不可得啊，全部不可得，就是这样子的。你说也说不出来，一说一想，这个就不是了啊，真就是言语道断，心情触面。嗯，那么说的身心轻快呀，内外明澈呀，十方国土一时彰显呢，这是说什么呀？这就是用了，妙用无穷了啊。这个缘呢是什么？一切是平等，平等又平等，所以说是妙缘平等。在这个时候啊，还有什么分别呀？还有什么涅槃可得呀？还有什么这个轮回可得呀？这个时候心就平等了啊，这就是真正清净了，不动摇了。到了这儿才能够获大安隐。这个隐呢，在古代它是通假字啊，就是大安稳啊，就通假字，这心呢真的就稳了。嗯，再看下面，一切如来密缘静妙，皆现其中，世人即获无生法忍，从事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那么一切如来啊，秘密宝藏啊，圆满清净妙用无边的体性就会彻底显现出来，行人呢当下即获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接受认可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理，而能证得者，你光认识不行，理上明白不行啊，理上明白不行，还一定要证得，真正的证得了，就像我们吃这个菜啊，吃饭啊，光研究这个菜单啊，研究饭的成分都知道，也能知道它顶饱，而且呢知道它很好吃，甚至闻到了味儿，但是就是没吃着，这个是不行的，不顶饱，不顶饱。所以说有的说，哎，那我礼物怎么样？你说这个礼物其实还是没悟，理上知道的话，我没吃着这个没吃着这个饭，我没肚子没有饱，我还饿着，这算是悟吗？所以说不要拿这个来欺骗自己啊，说食不饱啊。在这里呢，认清了我们的本性啊，是不生不灭的，本来清净的，以这种见地修行在世上磨练。好，这个地方就说了，明心见性了，这是第一步啊，要在世上磨练，扫除习气，这样呢功夫就能渐渐增进啊，就是后面我们要介绍的55位真菩提路啊，最终自然能圆正圣位。在这个地方呢不能马虎，大家现在做功夫都是太粗了，太粗了，而且呢就是这种心情啊，心态啊啊，并没有在道上。我们在座的这些师兄们，大家扪心自问， 扪心自问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道上？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没有走着啊？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要速速的这个努力，好好的用功啊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人生很短暂，你看看周围啊，这些亲人们，他们就是个个都是往生啊，就走了，生病的呀，因为年龄老的呀，告诉你，我们也是这样。谁会在20岁的时候给自己写遗嘱啊？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个例子还少吗？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啊，不能够居安思危呀。啊，大家都不会这样子，都会想着我还会活很久很久呢，从来都没有考虑死亡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考虑这些啊。做功夫的时候呀，一会儿说这儿疼那儿痒，我以后我跟你讲，我看到他们问这些问题啊，我跟你说火都大，就这点苦都吃不了。那这个腊月三十来的时候，四大分散，你看看那个时候疼痛，那个时候难受，这下好了，晚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大家一天到晚我们在这儿听比如说讲经啊，到处各群到处去转呐、去干嘛呀，这个不在心地上用功夫无有是处啊、在这个地方一记警钟，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不好好修，不好好修，不好好用功夫的话，哎，就是觉得自己哎我现在就行了，反正我已经明白了，哎我现在这个什么就是无修无德无证了，说这个大话干嘛呀？真的到了无修无德无证吗？啊，大家问一问自己，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要速速用功夫啊！啊，不要在这个地方草草的，最后莽莽荡荡遭殃祸啊！我在这儿多说了两句啊，多说两句，咱往下看，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见次，这个就是说呀，功夫增进的第三个修行见次啊。这上面这三个啊，上面呢一三见次呢，就是说什么希望归真，但希望希了望以后呢就是真啊，所以说但希望莫求真，但尽凡情莫求圣解，不去再去捞磨什么了，你希就行了啊。下面说立55位啊，渐渐无名。这个圆正菩提，下面就说是55位真菩提路了啊。第一，我们来看一下甘惠帝啊，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在这个地方今天啊也是机缘巧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甘惠帝。阿难，是善男子，欲爱干枯，根茎不偶，现前残滞，不复续生。佛对阿难说了，说行人呐，一三种见次精进修行，前面三种，一说的就是不吃五辛，第二不淫，第三呢要持戒啊，这三种啊，到了这儿这三种呢精进修行，精进呐，精是什么呀？专一，进是什么？不退。我们是不是也是专一而且不退呢？啊，在这个地方如果能这样精进修行的话，淫心永断，欲爱干枯，心不染净，根尘绝代。这个地方根净不偶是说什么呀？根和净不起作用了啊，他是他的，这个我是我的，我根本就不在这个地方执着了，不会被他所转了啊。现前残滞指的就是现前之身呢、是欲界残存的最后身，这就是我们现在啊，现在最后身，因为我们有淫欲心呐、所以有欲界呀、假如淫欲心都没有了的话，啊，这就超到这个超出欲界到色界了，这就是不复续生，不复续生了啊！临命终后呢，就不会在欲界继续受生了。再看下面，直心虚明，纯是智慧，圆慧性圆明，盈十方界。甘有其慧，名甘惠帝，欲习出甘，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啊。这就说行人呢，保持心地空净明朗啊，纯是智慧而无妄想，本性的智慧光明呢，圆满无二，圆满无碍，朗照十方世界啊。迎这个就是照耀的意思啊。那这个时候呢，甘有其慧，这个就是欲习甘枯啊，徒有空智， 但还没有和佛心呢完全相应。这个地方呢，他有智慧、习气和欲爱啊，已经干枯了。依此地住持，叫做干慧地啊。大家师兄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来这个对照一下自己啊。咱们不要光学经，学完了就过去了，一天到晚这么赶场子，这是不行的。大家在这儿仔细的考虑一下，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欲爱干枯啊？那、啊、是不是也是根茎不偶了呢？啊，现前残志不复续生了呢？淫心永断，根尘绝代了呢？我们是不是这样啊？自己问一下自己，咱们大家都问问自己啊，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话呢，哎，那继续往下这个看了、啊，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好好修行啊。哦，这个。再看到实性，你看看他这个实性的这种境界啊，心态啊，真的是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当中，也要自己反观自照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持戒精严啊？这个断掉这种啊淫欲心呐 啊欲爱干枯啊，是不是有这样？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啊，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关照啊，断呐。好。再看实性啊，既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复，从真妙缘重发真妙，妙性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余，中道纯真名信心住啊。那依干慧地呢，就是干慧心。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叫干慧啊？因为它是徒有空智，欲爱干枯了，可是呢，它这个和佛心没有完全相应啊。没有完全相应的话呢，所以它和如来的法水还不能相接啊，不能相接。那到了这儿呢，就不一样了。依干慧心以中道之智逆流而入，这说的是逆流而入了，也就是不随境界转了，整个身心之于法性之流，即至于能升起万法的法性当中啊，久久则妙缘真心忽现，如莲花一样开复。这个时候呢，哎，由于啊有了这样的智慧，不和外境转了啊，不被这些转跑了，那么像这些欲望啊啊贪嗔痴啊所有的这些，这个时候心能不动摇了啊，这是第一步啊。在这个时候他又以中道之智呢逆流而入，还是说的这个逆流，这一滴小水滴啊，就是逆着瀑布啊，逆流。那么久久的话呢，它就能够在法性当中啊，这个真心忽现，就像莲花一样开复，这是一个比喻啊，妙缘开复。那么从天真圆满的自信中呢，再次显发真实微妙的智慧光明。行人呢，因此对本无生灭的常住真心呢，深信不疑，这就是妙性常住啊。为什么再次说呢？显发真实微妙的智慧光明呢？因为干枯这个干慧地的玉玺干枯了，离欲无染啊，所以呢，智慧光明显发了。但那个时候行人呢，还不明白自性离体啊，但是这个时候心花已经开复了，悟到了自性离体了。啊，所以说呢，又一次从自性离体显发智慧光明啊，这个光明啊更胜于前，所以说是真实微妙的智性光明啊，一切颠倒妄想啊灭尽无余，唯有中道精真啊湛然不动，所以说是中道纯真。行人呢，因为清正本来面目啊，所以信心坚定，安住不退，这个叫做信心住啊，是实性的第一位。我们再看下面，真信明了，一切圆通，因处界三，不能为碍，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皆现在前，是善男子皆能意念得无遗忘，名念心住啊。这个呢说的是众生啊，由于业力驱使啊，死亡到来的时候不得不舍去自己的色身呐、啊，和父母有缘的这个 到和自己啊有缘的父母那里投胎，接受另一个身体，这就是舍身和受身啊。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有的呢他不一定就是马上就去投身了，我们说中阴身啊，他有中阴身啊。有的呢他到这个有缘的父母那里投胎，这个是方便说，因为有些他不一定就是到这个父母那，他有的他直接由于业力的牵引呢，他就投到恶道上了，恶道啊，三恶道去了。那这一段经文是说呢，因为妄想灭尽啊，信心真实明了，所以呢一切都圆满通达。阴界处，这说的就是五阴十二处十八界啊，这个时候都圆融无碍了啊。行人呢因为见惑已除，这个明心见性了，见惑除掉了啊，不会上当受骗了。这个时候私惑呢渐断，这个私惑慢慢断，这个时候还没有断啊。所以过去未来无数劫中的舍身受生一切欲爱习气都显现在眼前。行人于此呢，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意念不忘，这个叫什么呀？念心住，这是实性的第二位啊。大家就是我们学这个实性呢，大家知道啊，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这种心态，有这样的境界呢？这个就是执着的多和少啊，心清净的多和少，他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功德利用啊，就是这样的。越不执着，越没有负担啊，心里越清净，这个时候呢，哎，他所显现的这种功德妙用，他就越能够显发。就像是什么呢？摩尼宝珠啊，摩尼宝珠被污泥呀、给糊住了啊，全部盖住了。这个染呢啊，上面的这个染把它就去掉，去的多，它那个光就发的多，把那些全部污垢全部都去掉了，这个光就全部显现了，十方圆照啊，十方圆照，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再看后面，妙缘纯真，真经发化，无始习气通义精明，唯以精明进去真境，明精进心啊。行人呢他断了见惑了啊，而且呢见除习气，这个习气啊慢慢他越来越这个少了啊，进一步呢就断私惑。所以呢妙缘纯真，这个就是妙明圆满，纯真无妄，哎，精明的真心呐，显发了妙用啊！无始以来的习气呢，都通义精明，就是通通转为一精明真心的妙用了啊！其实现在哪个不是妙用啊？都是妙用啊！不执着就是妙用，执着不就是轮回吗？啊，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于粘不粘着，就在于粘不粘着了。那如果能够不住一切镜像，唯以精明真心去向真实不虚，那么清净无染的自信呢，这叫什么呀？精进心啊，是实性的第三位啊。我们再看后面，心经现前，纯以智慧明慧心住，就是行人的习气消尽了，见惑思惑都断了，所以呢这个心经现前，行住坐卧纯以智慧光明用事，这叫什么呀？慧心住，这个是实性的第四位啊。我们再看后面，执持智明周遍记，周遍战记，寂妙常宁明定心住，执持智明，这就是以定力啊，执持智慧光明啊，因为没有定力的话，乱动不已，就不能执持了啊。所以执持智慧光明就是定慧等持啊，周遍记战。湛妙常宁，就说智慧光明呢，周遍法界，空寂湛然。虽然是空寂的，但是妙用无边，它不是死到那儿了啊。一说空寂，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断灭了啊，就是死寂空了，不是的。哎，它是妙用无边，常住不坏，常住不坏呢，又宁然不动，这个就是定慧双融，寂照不二，这叫定心住，是实性的第五位。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进无退，明不退心，就是说 是由定力强而启发智慧光明，这就是定光法明啊。因为定慧相资呢，所以呢智慧光明呀就渐趋深入，只进不退，这叫做不退心，这是实性的第六位啊。修道成就呢要破三惑啊，这就是什么呀，见惑、思惑、无明惑啊。宗下呢是先破无明，这就是我们的说的明心见性，而后呢再破尘沙惑啊。教下呢就是先破这个见思惑，然后再破除尘沙惑。所以教下判位一般以实性的第七位为不退位啊，先破见思惑，消灭妄心，一切无着呀啊，不住相，不起分别，恢复本性光明。这样的话呢六根互用，再破尘沙惑，最后才破明破无明。它这个顺序不一样。而这部楞严经，你看这个楞严经上佛是怎么开始的呀？楞严经是大乘圆顿法门呐、啊，一针见血啊，直指心性。所以在这个三见次当中呢，就观察一切相啊，都是迷乱妄想、虚妄不实的呀，啊，这些都是假的，告诉我们这些是假的呀，都是真妙明真心的显现呐。所以意在去泥纯水，也就是把这个泥巴去掉啊。这个时候呢，哎，水呢，它就清净的水，它就显现了，也就是直接打破无明，先破无明，先要明心见性，而后呢，再破尘沙惑。所以呢，这个楞严经啊，三性位已经断了见思惑了啊，六根互用，六性位呢，这个时候就得了不退位了。啊，不退位了。我们再看下面，心静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气分交接，名护法心啊。不退心虽然只进不退，但是还有进去之相，也就是它还有个进，有一个退的这个相在啊。到了护法心的时候呢，就定慧两全，功夫纯熟了，安然进去而无进去之相了。保持进去而不退失，这个地方呢就是心静安然，保持不失。因为见惑思惑的影子已经除尽了，所以呢和十方如来法身契合，气分就表示法身交接呢，这就是契合的意思，相接了啊，契合了，也就是始觉和本觉啊。始觉就是我们说的开始觉悟了，本觉呢就是本来具足的觉性，就是人人本有的灵明心真心。我们通过修行得到始觉智啊，始觉和本觉而破无明，断烦恼啊，才能开显本具的佛性。明护法心呢，这就叫做护法心，是实性的第七位啊。护法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保护真心不离本位，心空无住，任运随缘，就是我们说的保护，咱们说保任保任，这就是保啊，这就是保护真心呢、啊、哎，不去粘着啊，不离本位啊，啊，不离本位啊。你看我们修心中心法，咱们这个看看老人的开始和这个能不能对得上啊？啊，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啊。先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然后保护真心呐。老人经常说我们要保护真心呐，啊，不跟妄想转呐，啊，也是这样开始的呀。啊，和我们这个楞严经常说的是如出一辙呀。嗯，好，再看下面。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行人呢，在这个地方保持觉明真心不散乱，久久躬身，这个时候呢，就始觉发挥妙微妙利用。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始觉呀、啊、发挥微妙利用了，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啊，哎，就启用了，慢慢能启用了，嗯，回归真如佛性本具的慈光，也就是回归自己的本觉之光啊，向佛安住，就是始觉向本觉安住，即使本就是，这就是始觉和本觉了，两个光明合为一了，始觉之光与本觉之光呢，犹如两面镜子，光光相对。你看它这个地方比喻的啊，这比喻的说的多好啊，嗯，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啊，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啊。你看看它这个地方说的，就像这个 两面镜子，妙影重重无尽呐、啊，互射互入。啊，你看看这个佛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不要说这个妙影互射互入了，十方世界也互射互入啊。养世界、富世界、妖骨样的世界、莲花般的世界，它都是互射互入的。因为在不同的维次、不同的空间，我们的心量很狭窄啊，它我们想不到这样。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它就有这样的这个世界跟我们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它是什么呀？因为它是虚幻的，所以才能够这样。大家要了解这个虚幻的本性，这个世界它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啊，因此说它是妙用无穷，这个不可得，它本来就是不离开我们的真性。在这儿能不能这个想来啊，师兄们啊，能不能想来啊？并不是说我们所考虑的世界呢，就是我们这个样子，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呢，又有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子，它是层层交穿，光光相会啊。而且呢，由于业力的不同，由于啊这个福报的不同啊，这种世界之间的众生，虽然它是交参的，虽然是光光相射的，他们互相之间又不觉知，因为不共业。像我们的话，这个从我们身体这当中穿过去的一些众生啊，他们在这个地方也会生活，也有不同的这种环境啊，跟我们是交参的，但是呢，我们不能体会到，他也不能体会到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跟他不共业。啊、哦，不共业，所以呢，这个地方你看看佛性是多么的妙啊！啊，这个妙用无边呐、啊，能够光光相对，妙影重重无尽，互射互入。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呀？回向心，这个就是实性的第八位啊。再看下面，星光密回，或佛常宁无上妙境。安住无为，事无遗失，名戒心住啊，心光绵密。这个时候呢，时时回归自性，久久功纯，这个就是绵密的宝刃啊，要绵密，时时回归真性，久久的话，功纯它有个久久呢，它不是一下子就功纯了，要久久才能功纯。忽然返本还原，顿气常住不灭，凝然不动，无上妙境的真如佛性，一切皆无取着，无所在这个无所缘当中呢，坦然安住，不假作为，这个就是安住无为啊。现在呢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吃饭穿衣，它本来也无为啊，啊，日常动用它就是无为，安住这个无为，坦然安住啊，这个就是。念念无助，不起妄想分别啊，不是不分别，是不去妄想啊，要善于分别诸法性，于第一义而不动啊，不是不分别，而是不住相，不妄想，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迷失本性，这就是得无遗失。哎，你看这个地方妙不妙？啊，就不会遗失了，因为凭观照之力而得以安住无为，所以说观照是正行啊，啊，我们心密的观照，坐下观照是正行啊，那一念失照即堕无明了，这个就名戒心住啊。大家说观照啊，要怎么样啊什么的，说的都太远了，这个心一动，这个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一念不再便同死人呐。啊，临济祖师说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是不是能这样时时刻刻的绵绵密密的保任到绵密到什么呢？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大家仔细做一下这样的功夫，试试看吧。啊，试试看。我们经常呢都是非常的粗，没有这样真正的去做功夫，没有这么细。大家在今天我们学了这个楞严经，在这个地方用一个礼拜的时间、两个礼拜的时间、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们现在就是刻意做一下这个功夫。大家看一看，这个真的是啊，你这么做了以后就知道了。你一旦这样子去用功啊，那真是进步呀，非常的大。而且呢，这个身体的感受啊，心的这种感受，一下子，哎呀，他就能够体悟到了。所以说呢，这个要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个非常好的入手处。老人经常都说啊，要注意观照啊，要怎么样啊，要说啊什么，我们大家都听划过去了。说的太多了啊，好像都不珍惜了，划过去了。其实每一句啊都是啊，真是肺腑之言。师兄们，我们在这儿要珍惜啊，要珍惜，要真实行去呀 啊，要真实行去。所以说呢，一念失照，即堕无明。啊，对自己不能姑息，不能这样子随着妄想跑了，那都已经跑得很远，流浪多时，都已经死了多少回了，死了多长多少了，多久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念心动啊，心呢要关照，关注自心，关照自心啊，这个就是什么戒心住，这是实性的第九位啊。我们再看下面。借住自在，能由十方所去随愿，名愿心住啊。安住无为界体呢，这个就是安住自性本体啊，本位从体起用，能自在无碍的游化十方，因为所去随愿，所以叫愿心住，这个是实性的第十位啊。这个到这里呢，实性就学习完了。我稍微停一下，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就学十住啊。先看第一，阿难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实心，心经发挥，实用摄入，圆成一心，名发心住啊。这就是说，以三种见次以及甘慧地为真方便，要一定要到这儿才行。你在这个地方啊，这才还要发十种信心，实性圆满，观行啊。绵密了啊，这个时候呢行持还有这个关照绵密了，心经这个说的是什么，妙明真心显发智慧光明了，这个就是心经发挥。因为十种信心呢都是真心的妙用啊，啊哪一个也没有离开真心呢，因为心外无法呀，所以就说它是实用啊，实用实性圆满，相互摄入，了无次第，圆融无碍了，成为一心了，这个就是实用摄入，圆成一心啊。我们见性以后呢，无始以来的习气不可能一下子改掉啊，那这个还要认真做功夫啊，把习气打磨进进才行。所以本经就说了，理则顿悟，成悟并消，是非顿除啊，因次递进呐、啊，因次递进的意思就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修正啊，理上那一下子明白了，这个打开本来见性了，见其诸佛那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所明白的啊，所了知的，所这个悟到的，就是佛所悟到的，和当时佛陀在这个菩提树下这个金刚宝座上悟到的是一模一样，没有这个了，没别的了啊。但是呢是非顿除啊，因次递进啊，啊，世上还过不去，这个骗不了别人呐、啊，更骗不了自己。我们自己最知道了，过不过得去，心里还有没有挂碍啊？这个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不能够达到一悟便修的话，怎么办呢？哎，老老实实一步一步的修正，因为十种信心显发为第一心啊，为一心。此心初显呢、啊、这个时候初显，而且呢之后的四十四心呢皆依此心而立，也就是说什么呢，一定要明心见性啊，皆依此心而渐渐修正。所以这一位呢，这一个位次呢就叫发心住，住就是以无住为住，这就是十住的第一住，也就是说明心见性是基础，没有明心见性，后面的这十心啊什么这些这就不要谈了。不要谈了，所以说明心见性这是第一步，有了明心见性这个基础啊，一旦是打开本来见性明白了，好，后面就开始，这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啊，他有的是要一步步来呀、啊。那真正用功的话，他不一定是非要按这个见词啊，这是不一定的，法无定法啊，大家不要认为哦，那这路太长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那我得从一二三一直这样，那不一定的。那有的就是说很快一下子他就能越过这些，有的呢他连一个都过不去，甘慧地都到不了啊，这个欲望一天到晚无穷，妄想不断，这怎么行啊，啊这不行的。所以说呢修行的快慢啊， 成就的快，这个成就到底能不能成就，能不能成功，在于我们自己呀、用功用心啊，我们怎么用功了，在这儿啊。再看下面，心中发明如镜琉璃，内现精金，以前妙心复以成地，名智地住。就说妙明真心呢，显发智慧光明，好像呢清净无染的琉璃呀、内现出精纯的金子一样啊，内外明澈，这就是一个比喻啊。净琉璃就是比喻什么呀？哎，清净无染的妙明真心啊，就像琉璃一样的这么清净啊，啊，这么样的莹澈。真经呢，精金就比喻智慧光明啊。以前妙心复以成地，以就是依靠啊。依照这个依靠这个妙明真心啊，在沉静上建旅，在这个地方呢锻炼啊，在这儿磨练扫除习气，就像什么呀，就像是建高楼先要平地一样啊，上面就说旅以成地啊，先要打基础，先要打基础，基础是什么？要圆成菩提的话，必须平心地除习气，这叫做智地住，是十住的第二住啊。心不平等的话，那就是习气没有除完啊，这个还有高低之见、我见啊，都来了，这是不行的，不平等啊，不平等是不行的。所以第二地呢，是第二住呢，是智地住。我们再看后面，心地设之，具得明了，有旅十方，得无留外，名修行住。心地设之，心指的就是智慧妙用啊。啊，地呢指的是真性离体，心地设之就是智用以离体而成啊，没有这个理的话，智不可得了，对不对？离体以智用而显，哎，这个理是有，是以这个相，以这个智用才显得离体呀。所以离体智用圆融，具得明了，什么意思呢？是说离皆能明了，既不堕空，偏立离体啊，不堕空，偏立离体，亦不着有，偏立致用，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偏颇啊，不去执着两边啊，不去执着两边，能游历十方啊，随缘做佛事，度众生，一切无碍了啊。因为众生的习气呢各个不同啊，要度他的话就要舍己从人呐、要随顺他呀啊，就要自己先将。哎呀，刚才说到哪了？等一下啊，我找一下。不堕空，不堕有啊，啊，不堕空，不堕有，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这个恒顺他人了啊，恒顺他人了。我们呢，自己习气掉不了，不能除掉的话啊，自己习气还有不平等的话，真是谈不上渡人啊。其实呢，我们都在说我要渡众生啊，我要渡众生啊。哪里是我们度众生啊，明明是众生度我们呐、正是因为这样跟众生这个滚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发现自己的习气了。哎呀，心这么刚强啊，这么坚硬啊，处处都不能随顺呐、总想让别人随顺咱们，不能随顺别人啊，这就不行啊。所以说心地要平等，我们自己的心空了 自己的习气慢慢消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变得越来越慈软，才能够随顺他人了。这个地方叫什么呀？修行住，这十住的第三位啊，这才还在修行位呢。再看后面，行与佛同，受佛气分，如中阴身，自求父母，阴性敏通，入如来种，名生贵住啊。这个依理起行呢，圆行这个理行圆融了啊，行持呢和佛相同了，在世上磨练啊，把多生力劫的习气除光了，这个时候就和佛法身呢契合了，这就是始觉和本觉，叫受佛气分。气分说的是法身，就好像中阴身呢自行寻求有缘的父母一样啊，始觉和本觉暗合相通，这叫做阴性明通啊。这样的话就种下了如来的种子就种下了，因为这个种子有关啊生死大事啊，弥足珍贵啊，一旦种下就不会遗失了啊。那它总有这个生发成就的时候，这个菩提种子啊 一旦种下，芋圆它一定会发芽啊，一定会生根，一定会长成大树。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啊。哎，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啊，师兄们，哎，要怎么怎么样啊，修行。其实呢，我们在和众生交往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要摒弃这些因缘啊。哎呀，他不修心中心法，算了，我不理他，我不什么。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他愿意念佛的，哎呀，鼓励他去念佛，就这么一句阿弥陀佛，哎，他终究能够成佛，毕竟成就啊。他肯念一句咒，或者是肯读一部经，哎，鼓励他去读经，鼓励他去，不要总是以我们的来，就是前面说的随顺众生，随顺他的喜好，哎，他喜欢吃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要有这样的心量，要有这样的这种发心才行啊！不能说人家不修心密，跟咱们不一样的时候就很讨厌，不愿意理他们了啊！这样不行，这样不对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真正的做到平等，真正的做到随顺啊！这个地方呢，说菩提种子种下啊，就不会遗失，非常的珍贵，这叫什么呀？叫做生贵柱，这就是十柱的第四柱啊。下面呢，五六七八这四柱呢，这就是用柱胎之相比喻观照的功行，这就是我们修行啊，哎，修行的这个方法啊，还有他的这个心态是什么，他的功行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十既由道胎亲奉觉引，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啊。行人呢已经游历菩提道胎了，这就是打开本来见性了啊，明白了，见性了，真种子呢种下去了啊，亲奉灵觉真引，也就是说始觉和本觉和佛心心相应了，和佛心相应啊，合上去了，这就是像什么呀，就像人胎已经形成了，人相不缺了，所以叫做方便具足住，因为认识了真心，知道如何用功了，所以说呀，方便具足了，这就是讲十柱的第五柱。你看看，我们说宝刃宝刃啊，那个小 baby 要生下来呀，这才说宝刃呢，没有孩子，没你宝什么呀，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还说的是一回事儿啊，这个人才形成了，人相不缺了，这个方便具足了。啊，这就是十柱的第五柱，方便具足，方便具足柱啊。我们再看后面，容貌如佛，心相一同，名正心柱。说我们的法性身呢、啊、是无形无相的，但是事物是有相的呀。可是性不离相，相不离性啊，对不对？此时呢，行人能够由性体而起相用了啊，也就是说真正的明心见性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是干秽啊，干枯啊，什么都还只是这个素法身了、啊、就像老人说的啊，慢慢随着我们修行的深入啊，诶，这个时候能起妙用了啊，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得了心才应手啊，所以第一要得心啊，得心应手。嗯，那么这个地方呢，行人呢由性体而起相用，亦能破相见性。由相用而归于性体，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日常动用，他不离这个性体了。所以说他这个容貌啊，与佛一样，这个地方的容貌指的就是相用啊，指的是相用。心呢也和佛一样，指的就是心体，指的是性体。这叫做正心柱，是十柱的第六柱。我们再看后面。身心合成，日益增长，名不退住啊。身心合成指的就是身，指的相用，心指的是性体。那身心合成就说是性相不二了，心境一体了啊。这个时候呢，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随缘去应对啊。但是呢，不住道恒呢，日益增长，止进不退了，这叫做不退住，这是十住的第七住。十身灵相，一时具足，名同真住啊。因为一念顿证本觉，所以呢，十身灵相一时具足了。这个时候呢，利用上微，就说他这个力量还比较微弱啊，如同尚未长大成人， 还不能成就事业的童子，所以说他是童真住啊，就说是小 baby 啊，啊，他还没长大呢，啊，你不能说是让小 baby 去拿一个锋利的宝剑去耍的耍的这个大刀啊，这不行啊，啊，这样不行的，所以呢，你也不能让这个小 baby 就马上就吃这个大人吃的东西啊，他胃也不能承受，慢慢的滋养啊，慢慢的保护，这个呢，就是。童真住啊，实身这里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如来实身啊，菩提身、愿身、化身等等等等啊，这些。那么这个童真住呢，是十住的第八住啊。下面九十这两住呢，用出胎以后之相比喻之用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形成出胎，亲为佛子啊。名法王子住，这个身形长成了，出胎以后便亲为佛子了，这就叫做法王子住啊。法王子就是得到佛的这个要领啊，受佛灌顶成为大菩萨的这个人呐、啊，这些人就是法王子啊。那我们呢，如果成得佛的要领啊，我们受佛的灌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在心地上啊和佛心相应，我们就是法王子。啊，那么在这个外面捞磨的啊，整那些神通啊，整那些神用啊，整那些东西，他不在心地上用功夫的，这些都是外围的功勋啊。那个大臣他再有能力，他毕竟不如法王子，因为我们是成佛的，我们将来一定是成佛的啊，因为我们和佛相应，因此这个地方是法王子住啊。这呢是十住的第九住啊，师兄们在这里啊，大家不要自甘略小啊。明心见性啊，这个菩提种子种下了，和佛就相应了，必定成佛。在这儿要有信心啊，必定成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啊，本来就是佛，它不是从外面得来的。你在这个地方一觉一明白啊，这个地方，哎呀，本来我也是千佛一树啊啊，我们不能像广而徒儿那样一悟便修了，那我们也不能自甘略小啊，那我就好好的修行啊。理上我知道是这个本来是佛，但是我。这个世上过不去怎么办？我修啊啊，我关照啊，我努力啊，对不对？到了那一步，到了广阿图儿那一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说无修无得无住，嗯，无修无得无证了，行啊，无修无得无证了。那么现在都不行啊，不行怎么办呢？不行怎么办啊？就是按照我们祖师说的，嗯，按照书上讲的，我慢慢慢慢的这个用功夫，绵密保任，绵密用功啊。再看下面，表以成人如国大王，以诸国士分为太子，比刹利王世子长成，陈列灌顶，名灌顶住。哦，这个地方就说了，国大王这就是掌管四大部洲的转轮圣王啊，他的这个儿子子呢就称为太子啊，刹利王为一国之王，他的这个子他的孩子呢称为世子。这一段的经文就说，就像太子长大成人了啊，像我们现在这些佛子，这都是小 baby 啊，都是小 baby， 那么还没有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了以后呢，轮转圣王就会将国事分一部分呢委托他管理一样，就像是刹帝利王的世子长大成人就会举行灌顶仪式授予王位一样，那么佛子长成了就能够少龙佛种，这叫做灌顶住。师兄们，现在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每一位师兄个个都是佛，只要肯啊，只要肯，个个都是佛，本来都没有缺少，从来都没有欠少啊。昨天我还在群里头跟师兄们聊呢，是什么呀，珊瑚枝枝撑着月呀，个个圆满无碍，个个光明朗照啊，个个都是法王子啊。嗯，这个地方是什么呀啊，个个都能少龙佛种啊啊，都能传佛心印呐、啊、这个就叫做灌顶住，这个就是十住的最后一住了啊。那我们修行要发心做佛，成为佛子啊，就是要在心地上做功夫啊啊，将来一定成佛，不要在外围啊去求这个功勋位，这是我们老人说的啊，这是老人的原话，只有这样才能够种下佛种啊！刚刚出生的王子啊，他虽然没有大人啊，长大成人的没有长大成人，但是终究会继承王位的。他不像那个臣子，能力再强也只是受奖受功啊，立功受奖，俯首称臣而不能为王。所以说呢，啊， 和佛心相应，少龙佛主佛种啊，这就是佛子。上面十住呢讲认识真如妙体，下面十行呢就讲了重提启用了，这就是行行持了啊，这就是以六度万恨广作佛事，先要正体才启用，没有正体的话后面的就不谈了，就不谈了。所以说呢，明心见性是第一位，就这一条路啊，没别的路了，明心见性是最关键的啊，正体以后才启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打磨自己的习气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圆满我们的菩提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到十住，十住讲完了，十行咱们就不讲了啊，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下一次等这个虚空师兄啊他这个来了以后可以讲这个十行啊，今天我是替一下这个虚空师兄，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先停一下。录音我没有录呀，我没有录音。哦，这个邓师兄录了，好，那就有，嗯。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师兄们。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那我就下了啊，我就下了。